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00回。这韩立啊，看了一会儿画册之后，忽然沉声向中年人问道：“晚辈想问一句，这些地方在下可以开辟多大的洞府？有没有什么限制啊？”
以你的洞府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都是你的私人范围，可以随意的布置阵法和禁制，只要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圈起来。
中年修士露出一些意外之色，但是随即说这话里边有点讥讽的味道。那晚辈可不可以选这个地方？此处既然也有白光，应该也有灵脉吧。韩立听了之后平静地说道，接着呀，他就用手指往地图上的一处轻轻一点，顿时那处的白光变成了黄色。韩立把画册再交回给了对方。
这里，
中年修士的目光在韩立所点指的地方略一扫过，那苍白的脸上一副意外的神情。这韩立点的竟是魁星岛之外的一处地方，那里呢的确闪烁着微弱的白光。
这个是小环岛，这个岛长度只有六七十里，但的确有一个数里许长的小灵脉在岛上。我们在岛上设了一个小型防护阵法，并建了一个小镇在上面，大约有个几百人吧。这家伙似笑非笑的说着，并隐隐透出了嘲笑之意。
韩立没有言语，他知道对方既然露出这样的神色，那么这个岛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这个岛对于我们魁星岛来说，可以算说是一个鸡肋吧，因为有灵脉在上边，丢弃呢，那多少有点可惜了。但是它的灵气浓度又大大少于其他岛屿，面积还小。真要选这个地方嘛，在上面修炼啊，固然不会有其他修士妨碍打扰，但灵气浓度比我们青云山提供的地方，最起码稀薄了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你修炼速度会比其他修士慢些不少的。以前呢，也有几名和你一样喜欢独自站一地苦修的修士，同样选了这个岛。他没待上几年，就一个个都老实的回来了。他们宁愿重新交大笔的灵石，再选个修炼的地方，也不愿意继续待在这个岛上。毕竟对我们修仙者来说，还是灵气最重要的。而且上面规定，选择这个岛的修士，同时要担负保护这个岛的义务。那也就是说，岛屿上防护法阵的灵石，就要由你自己开销了。当然，你可以向岛上居民收取一定的灵石当做补偿，并且本人不用每年再向主岛缴纳灵石供费了。不过，我先提醒你一下，此岛居民上交的那点灵石根本不足以弥补防护阵的日常损耗。如今这个岛消耗的灵石一直都由魁星岛直接负责的，这才能够支撑到现在呀。
中年修士用食指有规律的敲打着身下的床沿，懒洋洋的说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到了这个小岛，我实际上就是这个岛的岛主了。” 韩立听了对方一番话，沉吟了片刻，半晌才轻声地问道：
的确可以这样想。
他已经将这个岛的弊处说得这么清楚了，可是这个年轻人呢，竟还要选择这个岛，那就不管他的事了。此时，中年修士有些耐人寻味地重新打量了韩立一遍，暗自冷笑了几声。
到时候，光那笔庞大的灵石消耗，恐怕就会叫他叫苦不迭吧。他相信，顶多一两年，这年轻修士就会灰头土脸的重新回来选择新的修炼的地方。否则，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岛之主，哼，早就被其他修士给抢破头了，哪儿还会留到今天呢？
好吧，那晚辈就选这个岛了。韩立略微再想了想，就不再犹豫地说道。听到韩立说得如此肯定，中年修士啊，没有什么迟疑。他从怀里边摸出了一杆金色的毛笔，轻轻地往图上的岛屿一点，上面的白光瞬间就变成了金色。然后他再从身上摸出一个玉简，用金笔往玉简上写了几个什么字儿，就抛给了韩立。韩立呢，接过玉简，低头看了一眼，在玉简上有两个金色的符号，有些眼熟，似乎啊是用当地的文字写的他的名字。
这个玉简就是小环岛，是你修炼之地的证明，里面啊还有岛上居民的化名册，你好好保管吧。
然后他将画册一收，人呢重新半躺的床上，并且啊还冲韩立一摆手。那别说了，这还用问吗？他都摆手了，这就是轰你呢。韩立微微的施了一个礼，识趣的退了出去。出了登仙阁，韩立没有留在青云山浏览风景或多结识一些同道的意思，而是直接飞离了青云山，回到了顾家庄。第二天一早，韩立将一封给顾东主的书信留在了屋内的木桌上，就带着驱魂往最近的一个小镇飞去。在那里，他买了一张魁星岛及附近的海域图后，就直奔港口而去。听王长青说呀，在魁星岛西部有本岛最大的城市魁星城，那里呢有一条天都街，专供仙师们买卖交易物品的。韩立虽然很想去那里见识一下，看看海外修士都交易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修习什么样的功法，但他如今的修为实在是低得可怜呐。去这些众修士汇集的地方，让他有些忐忑不安，大觉心里不踏实，也就强忍着作罢了。看来实力不够了，这胆子也小了许多呀。韩立在飞向港口的路上，有些自嘲的想到：这次没有选择青云山的修炼之地，而去了灵气比较微薄的小环岛，是他为了守住小瓶子的秘密，还煞费苦心做出的决定。只有在那样远离其他修士的孤岛上，他才能放开手脚的培育所需的灵药。他的修为突飞猛进，还不会引起其他修士的注意。虽然说这样也很样，也许他修炼的速度稍慢了，但是灵气够他培养所需的灵药，那不就可以了吗？毕竟他主要靠服食和炼化丹药来修炼，那灵气稀薄点儿，不会给他有太大的影响。韩立从港口处飞出了笼罩整座魁星岛的巨大禁制，便按着地图上的描述直奔小环岛飞去。 你别看这个岛在地图上只在魁星岛的旁边，但是啊，韩立一连在神风舟上飞行了整整一天一夜，这才从天上看到了这个岛。韩立围着这个岛转了一圈之后，终于望见了一个应该是阵法入口处的小码头，于是韩立徐徐地降落到了码头上。码头上的人很少，只有十来名渔民坐在码头边上啊小船上休息呢。他们一见到韩立和驱魂从天而降，纷纷地从小船上下来，往韩立这边凑了过来。
在下黑贵，参见仙师。
这群人呐，到了韩立面前纷纷行礼。其中一名呢，看起来非常壮硕的黑脸汉子，更是恭敬地问候着，仿佛是这些渔民的首领。这里是不是小环岛啊？虽然韩立觉得不会弄错了，但还是谨慎地先问了一句。
啊，是的，仙师大人。仙师是来更换灵石的吧？可上次刚换过灵石没有多长时间呢。
黑贵面带疑惑地问道。
哦，我不是来换灵石的，但是从今天起这个小岛的灵石消耗就由我来出了，因为这小岛已经是我的修炼之地了，你们以后就叫我韩仙师就行了。
听到这个岛的确是小环岛，韩立松了一口气，微笑着对眼前的众人说道，然后在这些渔民惊讶的目光中，一召唤驱魂，再次玉器往岛中心飞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韩立每天都干什么呢？除了催熟灵药、调制所需的黄龙丹和金髓丸以外，就是整日的盘坐炼器，彻底进入了苦修中。当然，他也会按照玉灵宗修士的玉虫心得，定时的调教一下白蜘蛛和其他的奇虫，也算是这修炼中的唯一乐趣了。但就像韩立自己估计的那样，他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进入到了炼气期9层的境界，和以前相比简直飞一般的速度啊。但是韩立对这种速度还是有些不满，到了第9层之后，一狠心呢，他连续服下了3颗筑基丹，借着强大的药力，韩立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重新进入到了筑基期。此时的他终于可以使用先天真火了，于是韩立马上停止调配低阶的丹药，而开始按照丹方炼制的筑基期适用的几种丹药。按照韩立自己的推算，除了那炼气散因为服用的太多对他没有什么作用了，其他3种单方的丹药应该将他的修为精进到筑基期后期没有问题。不过按照原定的计划，韩立并没有马上炼气加深修为，而只是积存丹药改修炼了大眼诀，好为祭炼分身做准备。当初这韩立修炼大眼诀第1层那是出奇的顺利啊，仅仅半年的功夫他就练成了，这让韩立心里边多少有点底，知道自己虽然在领悟五行法术上面资质很差，但是在大眼诀上却有不少的天赋，因此对修炼成第2层的大眼诀心里边还是抱着很大的信心的。大眼诀的第2层按照那半部功法所说，修炼成后神识就会再强大数倍，同时啊可分神出100余份之多，这个时候此功法和那傀儡术结合在一起，才真正露出大眼诀的 恐怖的威力。虽然说知道第二层修炼出来肯定比第一层困难的多，但花费的时间之多还是远远超过了韩立的预料。原来以为啊，两三年内就可以修炼成的第二层大眼诀，实际上经过六年的日夜潜心修炼之后，韩立才勉强的练成，这可比预期的多了一半的时间，这让韩立无奈至极呀。而在此期间呢，强行锻炼神识的那种头痛脑胀的折磨，更让韩立一回想起来就脸色大变，实在是后怕不已啊。另外在修炼大眼诀的第三年的时候，曾经因为大岛行商资格而在他手上吃了大苦头的登仙阁的中年修士的徒弟，嘿，还真的奉了那中年修士的命令来韩立的小环岛，要再次挑战他。结果呀，他先在韩立的大阵中被困了三天三夜，才被恰好出关的韩立发现并放了出来。要知道韩立因为大眼诀修炼的艰难，早将这件事儿忘得差不多了。面对用无名脸气术遮蔽住真实修为的韩立，这位被阵法困了数天而有点气急败坏的汉子，自然被韩立恰到好处的击败，让其认为呀，韩立只是法气犀利一些，只好悻悻的归去。经过这件事儿，又过了三年之后，修成了第二层大眼诀的韩立就准备修炼身外化身的秘术了。他先好好静养了好几天，让自己的元神呐、处于最强大的状态后，就将驱魂叫到了练功的密室内，和他面面相对的盘膝坐下。韩立手一挥啊，将密室的石门放下来，就凝神望着对面的驱魂，半天没有言语。看着驱魂那丑陋而熟悉的脸庞，韩立心里边不由得是百感交集呀，想到了许多早已快被遗忘的往事，那七玄门，那彩霞山，还有一干熟悉的身影。不过在和驱魂那木然无神的双目对望了一会儿之后，韩立叹息了一声，终于不再犹豫的双手风车般的掐动法诀，周身放出了淡淡的青光，将密室映的是碧绿一片呐。没过多久，韩立的脸孔在绿光中微微扭曲起来，一颗颗细小的汗珠从额上凝结了出来，两眼呢放出了摄人的刺目白芒，让人不敢望上一下。嗨！韩立忽然一声大吼，双手结出了一个奇怪的法印，身子就一动不动，但从鼻孔中却哼出了一团拇指般大小的绿色光团。这个光团飞快地飞到了驱魂鼻子下边，同样的从鼻孔钻入了身体。而这个时候韩立的脸色已经是苍白无比，豆粒打的汗珠是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啊，但眼里边的白色刺芒却更加的耀眼起来，最后啊竟直接从目中喷射出了两缕细细的白光，直射入那对望得驱魂的双目中，两人身体不由而同的颤抖了起来。练功密室的石门这一关闭就是一个来月的时间，直到了第二个月中旬的时候，密室的石门终于缓缓的开启了，从里面走出来一脸憔悴但神色兴奋至极的韩立。这次的祭炼分身终于在苦苦的磨练中成功了，虽然说还不知道效果如何，但最起码没有出现被反噬的现象，这已经让韩立是大松了一口气啊。但从密室一出来的韩立马上又进入了另一间石室开始的闭关，此次的祭炼让他的元气也损伤得不轻，若不立刻服药炼气，恐怕还会有掉落炼气期的危险。 至于那具祭炼中的化身躯魂，因为分神还未彻底掌握住躯体，只好还在密室内继续一点点的磨合适应。短短几个月过后，韩立呢，终于恢复了损伤的元气，但是并没有出关，而是直接研究起三转重阳功的修炼之法。韩立的目标是，在这个岛上要没有人比他的修为更高，他要加倍的努力，直到称霸这个世界的修仙界。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01回。